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乌克兰总统莫廖长话，需要在冬季前打赢战争。美政员法案参院初步投票通过，下星期参众议院全院表决。 SEC 主席指不确定中企是否可以避免在美国股市除牌。路透社说，中国正阻止联合国人权专员公布新疆报告。佩洛西传八月访台，华尔街日报指可能意识到台湾需要更好防卫。美墨边界无证移民潮已经开始冲击纽约，下面是详尽的内容。据乌克兰总统莫廖长叶尔马克星期二表示，乌克兰必须在冬季之前赢得同俄罗斯的战争，防止俄罗斯进行长期作战。法新社报道指出，叶尔马克向乌克兰的《新时代周刊》表示，目前非常重要的是不要被战争延长到冬天，因为冬季过后俄罗斯将会有更多的时间攻城略地，战况肯定会变得更艰难。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不被他们有这种可能性。他重申基辅当局的观点，认为西方盟国应该供应更多的武器和经济支持。早前拜登总统为了加快援助乌克兰，五月曾经签署乌克兰民主防卫租借法，将会由下个月起全面生效。他说，现阶段同俄罗斯进行的会谈只是围绕怎样在封锁的港口输出乌克兰谷物，而不是怎样终结俄罗斯自从二月入侵引发的冲突。而在联合国的斡旋下，目前正在由军事和外交部等层级进行谈判。他强调，我们的目标是胜利而不是妥协。国会参议院星期二已经初步表决通过，目的为美国半导体产业提供数以十亿计美元补贴和税务减免的精简版晶圆法案，预计下星期将会交由参议院和众议院全院表决。星期二，参议院以64票对34票通过议案。这项法案是联邦政府对抗中共发展并且缓和供应链问题的广泛努力的一环。而这项法案是借由减少美国公司对外国半导体的依赖来达成的。拜登政府官员敦促国会在8月休会之前通过半导体法案。他们说，这项法案不单只会制造和保留美国的就业机会，也都有助增强国家安全。目前法案的最终内容并未在初步表决前公布，但是参议院的一些幕僚表示，该方案包括对美国半导体公司提供大约540亿美元的补贴，以及4年 25% 的税收减免的全新计划，鼓励公司在美国设厂，同时希望缓和汽车、电子、高科技武器等产业生产的短缺问题，预计税收减免总额将会达到240亿美元。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詹斯勒星期二表示，目前还未清楚美中双方是否会达成协议，避免将200间中资企业由美国交易所除牌。詹斯勒星期二接受彭博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表示，是不是按照美方法律的要求准许美国审计检查员介入调查，最终仍然要由北京做决定。他补充说，双方之间的谈判是建设性的。对于达成协议的前景，詹斯勒说，我现在真的不知道，因为这将会是北京当局要作出的选择。报道指出，目前的时间非常紧迫，2024年将会是中国企业由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股票市场退市的最后限期，除非美国监管机构能够完全检查他们的审计文件。过去20年来，美中在法律要求上一直存在分歧。检查审计文件的要求是根据外国公司问责法，该法例的目的是要求保障投资者免于会计欺诈和其他金融渎职行为，而中共当局长期以来都以国家安全为理由禁止中资企业提交有关文件。据路透社掌握到的一份来自北京的信件，中共当局正要求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不要公布新疆侵犯人权的报告， 而呢一项消息已经获得收到信件的三个国家外交官和一名人权专家的证实。以四位不愿意透露身份的人士表示，北京当局撰写的这封信对新疆报告表达了严重介入的关切，并且试图阻止该报告公诸于世。今年五月，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舍奈因为到中国访问期间过于软弱的表现受到国际社会批评。他在之后就表示因为私人理由放弃寻求连任。但是巴舍奈作出承诺，他在八月底卸任之前将会发表一份有关中国西部地区和新疆的报告。而中共目前就强烈阻止该报告的发表，并且说对新疆的评估报告如果公开，将会加剧人权领域的政治化和集团之间的角力对抗。外界估计这份报告将会提到中共对当地少数民族维吾尔人的对待方式。这些由人权专家组成的团队由三年多之前就开始为事件搜集证据，但是由于不明原因，报告公布的时间延迟了几个月咁耐。对于这个星期《金融时报》率先披露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将会访问台湾的消息，《华尔街日报》星期二指出，议长佩洛西理应得到联邦政府支持。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北京等外国势力不应该对美国官员到边度访问说三道四。美国不想挑起同中共的对抗，但是佩洛西出访亦都不会改变美国对台湾地位的立场，并且认为这位议长知道怎样劳驾外交政治。华尔街日报说，佩洛西和他的同僚可能已经了解到美国正在失去阻止中共侵犯台湾的能力。去年十月，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曾经警告说，现在两岸情势是他从军四十年来最严峻的时刻，中共目前已经有侵犯台湾的能力，但是要付出一定成本，而到2025年这个成本将会更为降低，并且具备全面侵犯台湾的能力。华尔街日报认为，台北和华盛顿都应该了解到要阻止中共的入侵，现在就需要采取行动加强保卫台湾。自从拜登总统取消川普的行政令停止修建边境墙以来，来自世界多个国家的非法移民已经跨过美墨边界，蜂拥进入毫无设防的美国。目前这股移民潮已经冲击到纽约。据纽约市长亚当斯星期二宣布，在未来几个星期将会有3000名无证移民进入原本非常挤迫的纽约市露宿者庇护中心。亚当斯呼吁拜登总统能够提供联邦资助，防止纽约市被逼爆。亚当斯星期二在一份声明中说，如果我们得不到急需的资源，我们或者能够勉强给我们的民众提供应有的支持，同时我们在服务露宿者庇护中心迅速增加的居民和新申请人的同时还要面对挑战。亚当斯说，新增加的移民负担包括一些家庭是德萨斯州和亚利桑那州政府的巴士送过来的，还有一些看起来是联邦政府送过来的。纽约邮报还提到，在曼克顿的表围露宿者中心，居民说上个月就见到有相当数量的西班牙裔移民到达，其中不少是委内瑞拉人，但是他们没几个懂得讲英文。
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办事处19号警告，在今年夏天 COVID-19 病例暴增，而且会员国放松监控的情况下，秋冬两季的疫情将具有挑战性。世卫欧洲办事处呼吁各国紧急处理疫情监控和应对之间的落差，以避免出现可防范的死亡病例和严重混乱。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中心最新报告，截至19号星期二，美国新增的 COVID-19 确诊病例当中，有多达 77.9% 是感染 Omicron 的亚种变异病毒 BA5， 另有 12.8% 感染 BA4。 另一方面，欧洲过去7日来新增确诊数达到258,5734例。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办事处指出，要提防秋冬疫情又起。世卫提出了秋冬两季的防疫对策， 包括扩大疫苗覆盖率和为免疫功能不全者接种第二追加剂，可能对特定高风险族群施打第二追加剂，并且在室内和大众运输工具上边佩戴口罩。叙利亚上个月29日宣布乌东两州独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日迅速宣布和叙利亚断交，并警告说国际对叙利亚的制裁会更加严重。叙利亚外交部今日宣布正式和乌克兰断交，仲话两国的外交关系早已经在2018年名存实亡。俄罗斯在2月24日挥军入侵乌克兰之后，率先承认位于顿巴斯地区的顿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个共和国独立。叙利亚则是俄罗斯之外第一个承认这两个共和国独立的国家。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所领导的政府因为该国长达10年的内战中严重依赖俄罗斯支持，2018年宣布承认南奥塞提亚和阿布哈兹两个亲俄分离主义政权从乔治亚独立，当时亦促使乔治亚和他断绝外交关系。美国海军表示，隶属第七舰队的本福德号导弹驱逐舰在当地时间星期二穿越台湾海峡。据信这个是自北京上个月突然声称台湾海峡不是国际水域以来，美国军舰首次驶过这个水域。第七舰队在一份声明中说，本福德号驱逐舰以符合国际法的方式通过国际水域，在台湾海峡进行了一次例行通行。在通过台湾海峡之前，本福德号驱逐舰上个礼拜六在有争议的斯普拉特利群岛附近航行。第七舰队说，今次航行自由行动挑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越南和台湾对无害通过施加的限制，从而维护了国际法规定的海洋权利、海洋自由与海洋的合法使用。中国说这个群岛是主权属于自己的南沙群岛。之前美军表示，本福德号驱逐舰还在当地时间上个礼拜三在帕拉塞尔群岛附近行使航行权和自由权。纽约市今个礼拜将经历极端高温，在20日高温指数将会达到华氏100度。纽约市长亚当斯在7月19日朝早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市政府正在关注礼拜三和礼拜四华氏90几度的高温。全市5区高温警报从20日中午生效到晚黑8点，高温指数大约是华氏100度。纽约州长霍楚亦发出声明，警告民众提防危险的高温。根据国家气象局的预报，从今日中午起，高温指数可能在95至100度之间，直到晚黑8点。礼拜四高温指数亦可能接近100度。国家气象台指出，当持续2日以上的高温和湿度令到体感温度达到95至99度，或者任何时间达到100至104度的时候，就会发出高温警告。纽约市政府将在每个行政区的几十个地点开设冷却中心，为任何有需要的民众提供免费空调和饮用水。民众可以上网站或者拨打311查找附近的冷却中心。美国国会警察局礼拜二下午逮捕了17名参加堕胎权集会的民主党议员，并指控这些人是从国会大厦向最高法院进发的过程中触犯了当地法律。执法机构说，一共逮捕了35名抗议者，罪名是堵塞、妨碍交通。被捕的民主党众议员当中包括纽约州的卡罗琳·马洛尼和亚历山德里亚·奥卡西奥·科尔特斯、明尼苏达州伊尔汉·奥马尔、麻省阿亚纳·普雷斯利、密苏里州科利·布殊以及众议院助理议长、麻省的凯瑟琳·克拉克等。国会警察局说，抗议者在最高法院外的集会触犯了法律，并发出了3次警告，但是抗议者无视警告，于是警察开始逮捕。被捕的抗议者涉嫌触犯的法律是《华盛顿特区法典》第22的1307条。 这项法规禁止公众拥塞或者阻碍该市任何街道的使用，无论是个人单独行动亦或是同其他人一起行动。违反这个轻罪的人最高可监禁90日，罚款500美金。亚洲奥会19号宣布，原定今年举行的杭州亚运将在2023年9月23号到10月8号举行。这个日期较原定今年9月10号到25号举行的时间延后超过一年。北京当局接连延迟举行或取消国际赛事，被指同疫情有关。亚洲奥会执委会曾经在今年5月6号宣布，在同中国奥会、杭州亚运组委会进行充分讨论之后决定延期，当时并未决定新的举行日期。今次延迟被认为与中共严厉的动态清零防疫政策有关，与世界各国尝试与毒性变弱的新冠病毒变种共存不同，中共以封控和大规模检测为标志的清零政策被批评制造超过病毒本身危害的严重次生灾难。事实上，除了2月份在全封闭状态下举办的北京冬季奥运会，2022年中国取消或推迟了至少7场的国际大型体育赛事。